属主，特别为着神家的侍奉而献上自己的人。所以我说利未人跟我们很有关系啊。那我们今天到了新约，我们更荣耀了啊。这圣经我们虽然都很熟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来读一下，好不好？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九节啊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；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啊，你发现这段圣经写得何等的好啊！而且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，我们不仅仅是利未人，我们根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啊！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侍奉神。有一首诗歌说 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him， 对不对？啊，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他，不光只是做做服事的事，而是我整个人 my whole heart， 我整个 whole being 都是为了神，我的 whole life 是为了侍奉他。弟兄姊妹，因为我是他宝血买赎的，而且我知道我这样子的侍奉他是神所悦纳的，神所喜悦的，是神把我们从万民中特别拣选出来，为了叫我们来侍奉他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跟利未人跟祭司发生的直接的关系。圣经说我们都是，讲到我们客观的地位，讲到我们客观的地位和身份，但是今天在主观的经历里面，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祭司，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利未人，侍立在神的面前，看见我的主权属于他，看见神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神，他居然会悦纳我这个渺小的人对他的奉献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我愿意甘心把自己奉献，我愿意起来侍奉我的神，侍奉这位万王之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切利未人的意义啊！这史百克弟兄讲到这个利未人的时候，他说利未人啊，是那一般受天管理、为着天而活着的一般特别的子民，就他这个人是跟天连结的啊，他受天来管理他，他也是为着天而活着的那般人。他说他们被分散在神百姓中间，因为在旧约的历史里面，利未人是被分散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，他们不可以像其他支派一样有一块自己特别的地，他们被分散在百姓中间。但弟兄姊妹，他们被分散在百姓中间，他说叫一切与他们发生关系的人也都能够与天相连，这是利未人的影响力。神把利未人放在神百姓的中间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不仅仅把神的话语、神的律例传给他们，这是生命记三十三章讲的啊，讲到利未人在神百姓中间，他们分散在百姓中间，他们把神的律法、把神的诫命传给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一般人当他被分散在神儿女们中间的时候，他能够叫一切与他们相连的人、与他们发生关系的人都开始跟天发生的关系，说到他们属天的影响力，还不在于他们所说的，而在于这一般人身上所发出来的那个属天的性质啊，属天的性情，他们都在那里影响别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羡慕做一个真利未人。利未人原来的结局是很可怕的，我想我们都知道啊，在这个创世纪三十四章，那个雅各回来的时候，经过事件啊，他的女儿被别人玷污，然后谁？西缅和利未用最残忍的方法把事件族全部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这个雅各晚年啊，临终之前，他为着十二个支派祷告的时候，他讲到西缅和利未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一个祷告，我们读起来觉得说，那其他支派好像都是祝福啊，这几个支派特别讲到西缅和利未的时候啊，雅各的灵非常的痛苦啊。他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路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虐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， 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你发现西缅和利未他们所面临的其实像是一个咒诅一样。雅各在这里替神说出了他对这两个支派的判断，神不喜悦他们，说我的领啊，不要跟他们同谋，他们所做的是可咒可诅的，而且他们要被分散在以色列家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啊，西缅和利未果然是分散在以色列家。我以前考过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以色列北边十个支派变成以色列国，对不对？南边两个支派，犹大跟谁？便雅悯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当初约书亚进去的时候，分地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西缅得到的地是在犹大的南边。后来他们到哪里去了？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个地图？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的时候，分地给他们，西缅得到的地是在犹大地的还要南边。可是当以色列分裂成为两个国家的时候，北国有十个支派，南国两个，这两个不是犹大跟西缅，是犹大跟便雅悯。那么西缅到哪去了？那么你从圣经里面，你从列王记，从那些经文里面，甚至从历史的考据，你发现西缅果然开始分散到以色列各个支派中，他们自己的产业好像都掉了一样，他们分居散居在以色列中，他真的是活在咒诅的底下啊。那将来你们读完整个民数记的时候，你发现两次的数点啊，西缅人整个在旷野里面倒闭最多的就是西缅族，他们是人数少的，大概我一下笔记，我不好翻到啊，我记得不错，他们大概少了65%，整个人数 drop 了最多的就是他们。然后你读到这个，在这个摩押平原啊，那么巴南用诡计叫以色列人犯淫乱的时候，菲尼哈拿枪所扎的那个族长是谁？正好就是西缅支派的，当着以色列百姓面前犯淫乱啊，这西缅支派。所以你发现西缅支派实在是一路都活在咒诅，活在一个失败的底下，而且到最后真是分散在以色列家。但是你发现利未当初跟西缅所受到的判语是一样的，在创世纪49章雅各讲的时候，两个支派一起讲，但是为什么利未支派有一个这么大的转机？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在出埃及记33章，当神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啊，摩西下来看见百姓放肆，那英文的意思跟讲到他们放纵情欲，在神的面前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在那里拜偶像，在那里行淫乱的事情，摩西在那里为神发出了一个呼喊，谁是在耶和华这边的？ Who is on the Lord's side? 弟兄姊妹，那天那个呼召在旷野里面一出来的时候，利未人突然出现啊，他们是腰间佩刀，站在摩西这边，站在神这边。神说你们要起来啊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要杀自己的弟兄朋友和邻舍啊。弟兄姊妹，那天利未人他们的残忍，从旧造肉体暴躁的个性的残忍，突然变成一个属灵的残忍了。他们在这里看见神的心胜过他们肉身的关系，他们看见了神家的荣耀和见证胜于他们天然的情感，所以他们那天拔刀。这件事情为着神的荣耀，看见神的心意和利益大于人任何的关系，这件事情突然成了他的一个转机。他们那天杀人跟杀事件完全两回事。创世纪49章说到他们杀的时候是任意杀，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杀，但是在民数记在出埃及记33章，他们那天杀是按着心中的痛苦，忍着眼中的眼泪，他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拔刀。弟兄姊妹，那天是利未人的转机，他们站在神荣耀的这边，站在神旨意的这边。所以虽然利未人后来还是分散到以色列各家去，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，或者没有自己的一块地啊。但是当你读到当神百姓在分地为业的时候，每一个支派都要拨出一些城一些地给利未人，因为神把利未人打散在以色列人中间，要叫他们发生属灵的影响力，因为这些人是跟天发生关系的人，这些人是为着天而活着的人。所以神把他们放在神百姓中间，让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都从他们身上得到教训，从他们的身上受到影响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说的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利未人， 我们都是祭司。就是神在我们上的心意，虽然就着客观来说，所有重生得救的都是祭司，全民都是祭司，但是就着主观，就着实际来说，只有真正看见的，只有真正进到这个境界的，他在这里发挥了祭司该有的身份和生活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问了啊，到底在我们的小组里面，在我们所服侍的这个 group 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到底那个立位人属天的性情和性质有没有从我们身上出来？神真是把我们分散在各地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聚完会你就回到你的家，我回到我的家，他回到他的家，礼拜一开始你进到你的工作，他进到他的工作啊，他在他的家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好像被神打算在神儿女们或是在这个世界里面，那到底在我们身上立位人的真实出来了没有？那这是讲到立位人特殊的身份啊，和他们的一些的职任。那我们底下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，他讲到立位人一些职任的分派啊，他们在神家里面怎么样子来尽他们该尽的职分。那我想在民数记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啊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基本上是分成三个大的家室啊，有格顺族，有哥辖族和米拉利族。那么他们的职任基本上三个啊，一个看守，一个管理，一个扛台，也这是最基本的这三个职分，就是在神的百姓中间在会幕的这件事情啊，他们基本上这三件事，一个看守，一个是管理或是办理这些这个侍奉或者属神的事情，那第三个是扛台。那扛台是讲到他们在往前走的时候，他们肩负的神家这些的见证，他们把这些啊圣物都扛在他们的身上，所以他就是讲到他们三面的主要的职分。就看守我们很容易明白啊，就是不容许仇敌来破坏，然后也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挡住啊，甚至他们也不让神的百姓来就近，以至于他们被神击杀啊，这都是说到他们在这里看守。那看守在神家是很重要的一环。我们知道大卫当他在那里建立那个立体的侍奉的时候，他特别把立位人分成好几类的工方选，那其中有一类的叫做什么？守门的，大家有没有记得？有歌唱的，有守门的，还有看守这个管理财务这个圣物的啊。那么看守的特别哪一个支派为主？大家记不记得？可拉党啊，将来我们会提到啊，让可拉党的后裔，可拉的后裔很多人做看守的啊。你看当初他们就是在这里挑战神家啊，为什么要这么严格？为什么只有你这个亚伦这个家才能够做那个特别的侍奉？难道神只对亚伦说话，不也对我们说话吗？哦，他们就觉得神家应该大家都平等的啊，大家都可以随便在这里，都是爱，可以自由进出，没有分别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啊，将来我们都有很准确的讲法。神家的确是爱，但是神家决定有见证的尺度，有分别的界限的啊。那么在一些神所定的一些至圣的事情上，神清清楚楚的分别的，只有哪些人可以进到会幕，只有哪些人可以进到圣所啊？例如一般的立位人还不能进圣所的，只有祭司可以进去，而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。所以你发现神分得非常清楚。那么神家的看守说到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妥协的，不能够随便这个混杂在一起的，神分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神家的见证，神家的原则，神家的尺度啊，第一件事情他们做的要看守。所以大卫建立圣殿的制度的时候啊，分配了这么多班次，他们做看守守门的。然后有管理啊，管理呢基本上讲到他们在进贡用在侍奉的时候，一方面在这里摆设啊，例如说会幕里面啊，里面需要有祭坛，需要有洗濯盆，然后进到圣所以后要有金灯台，要有陈设饼的桌子，陈设饼桌上要常常更换这些饼啊，这些无效饼放在那里啊，然后香坛 香坛要常常有香在神的面前，这就是讲到办理啊。我们在这里摆设，我们在这里维持，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把这些字都从字面上的意义把它拉到深一点，讲到属灵里面去。今天利未人在神家里面，他在这里摆设神家一切的丰富，在这里维持神家持续的见证，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我想举很简单的例子，圣所里面金灯台讲到那个生命之光永远在那里，不可以熄灭。神家不仅仅要有光的见证，还要维持这个见证。你要知道光光这个点就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多少的事情来摧毁神家的见证。神儿女们，试探的诱惑，埃及法老世界的这个捆绑都在这里要扑灭这个灯光的，神家能不能不仅仅点起来，而且把它持守住，不可以熄灭，从晚上到早晨，早晨到晚上，弟兄姊妹不可以熄灭。这个东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陈设饼的桌子不仅仅要把饼摆出来，说到神家真有粮食，真有基督丰富生命的供应被摆出来啊！你看很多人来到小组到最后不想来，说因为得不到帮助，因为来了这边只有盘子没有饼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挑战。到底利未人，到底神的儿女们，在神家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把生命的粮摆出来，而且呢，而且能够维持它，让它持续都有，任何时候来它都有都在啊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你发现这些见证，我们一句话讲过去，它背后的挑战那个意义都好深的，好深的啊。所以什么叫做办理这些事情？一方面讲到他们在这里摆设出来，一方面他们在这里维持这个见证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然后还有扛台，当他们在往前去的时候，一文在走路在征战的日子里面，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的身上啊。他们在这里扛台这些神家的见证，扛着约柜，扛着金灯台，扛着陈设饼。如果大家去细读的话，你发现啊，当神的百姓在行进的时候，陈设饼的桌上那个饼还在的，不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就没有饼，连走路的时候饼都还在里面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了，一直在神家里面摆设维持。那在这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所以在这里讲到利未人，基本上他们的职任就是这三方面，他们要看守，他们要管理，他们要扛台，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面。我在这件事情上有份，我要把我的那一份摆正，让神家有光，让神家有粮啊，让神家能够带着属天的能力和权柄。这是香坛所说的，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，借着祷告教会执掌神的权柄。所以你发现圣所里面这三样东西太宝贵了，通通跟我们今天的侍奉发生的关系。那么他们的分配啊，职任的分配，那我想我上一次已经跟弟兄姊妹打了一个图出来了啊，我想今天需不需要再放讲到这个利未人他们的安居啊，我还是放一下给大家看好了，虽然上次我们看过了，但是再看一下。中间我想我们知道是会幕啊，这个会幕是他们的中心。那么我们现在不看其他十二个支派的分配了，我们只看利未人啊。那利未人呢是在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中间更靠近会幕啊。那么东边向的东边的是亚伦家，这是祭司的家，这是利未人中的利未人啊。从利未人中神又特别挑出一个家，是亚伦家，是做祭司的。那么就是亚伦家守在这个门口啊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服事。那么南边呢是歌辖族，西边呢是革顺族，然后北边是米拉利族，米拉利族。那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，那个经文都在第三章第四章，大家回家可以去看啊。那么革顺族啊，革顺族在这里所负责的，大家看我的讲义第二页，第二页的下面利未人职任的分配。那么革顺族是在帐幕的后面，就是西边啊， 他们负责看守扛台、帐幕、罩棚、盖、会幕的门帘、院子的围子、门帘还有绳子，这是格顺族所负责的事情。他们所扛台的就是这个围子，就是讲到这个外院的这个围墙啊，外院的围墙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它多高啊？五轴大概等于7尺半，比一般常人要高啊。然后它的颜色呢是白色的细麻布，所以会幕在旷野里面，你远远看的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圣洁白白的高高的啊，你外人不能够随便看到里面的。那它的门在这边，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4章主说我就是门，对不对？凡不是从门进来的都是盗贼的，所以没有人可以从外面爬进去的，因为它比常人高，而且它是白色的，讲到一个圣洁的要求，圣洁的见证，讲那么清楚的摆在神儿女们中间。那么格顺族他们负责要扛抬这个围子啊，还要进来以后这个会幕、这个圣所、它的罩棚、它的盖子，还要包括它的门帘啊，那这都是格顺族所负责的。可比较是重在这个门帘，还有这些围墙或是这些会幕的盖子。那在这里我们基本上就看见两个属灵的原则啊，就在这个所有的门帘这方面来说的话，他们在这里所服侍的主要的这个 ministry 啊，讲到基督是门帘啊，就做这一方面的见证，基督是那个门，是那个唯一的门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只有借着他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，只有借着他人才可能到父那里去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格顺族所负责的使命啊，那一方面讲到基督是门，那另外一方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遮盖和保护， He's our cover， 罩棚盖子把我们整个罩起来，所以让我们得以藏身在基督的里面。这是格顺族他整个见证的使命，是在这两方面。那我个人的体会，如果你真是要跟今天新约比较发生关系的话，我觉得他们的服事比较有点像福音方面的啊。我说的还不光只是传福音，而是说福音本身就是重在那个见证，讲到借着基督让我们得以跟神发生关系，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啊，也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遮盖，只有在他的里面让我们得以与神相会，让我们得以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。这都是讲到我们所传的这个救恩，跟比较跟福音发生关系。好，我们翻过来到第3页，第3页讲到歌侠族。那歌侠族基本上是在帐幕的南边，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，这里是南边啊。那么他们负责呢是扛抬约柜、桌子。那我们要特别提一下啊，亚伦家是哪一族啊？歌侠族。所以约柜呢是祭司们扛抬的，还不是一般利未人扛抬的啊，约柜是特别要歌侠族中的亚伦家扛抬的。所以我们那天讲到这个神百姓行军的次序的时候，约柜在前头行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扛着约柜，约柜在前头为他们寻找安歇之处。所以约柜是一个最特殊的，是走在神百姓的前头。所以当神百姓进迦南的时候，祭司扛抬的这个利未祭司们扛抬的约柜在百姓前面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多少轴啊，我一下子忘了，1000轴啊。那么在百姓前面那么长的距离里面，他们约柜先下约旦河啊，一下了约旦河，河水分开来，这个基督为我们开的路啊，让我们进到死然后进到复活的境界去。所以这里讲到他们负责扛约柜，然后桌子就是陈设饼的桌子、灯台，还有两座坛，一座坛是圣所的祭坛啊，不是那个外院的祭坛，还有圣所里面的香坛，还有圣所里面使用的器具这些东西啊。所以他们的这个主要的 ministry 啊，特别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因为这里面所讲的每一样东西都跟基督发生直接的关系啊。他们在这里见证神，整个的见证都在基督的里面。教会如果没有这些的话， 教会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会幕，完全失去了属灵的意义。教会如果失去了这些，这里面是哥辖族所负责的这几样东西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已经失去了它的 function。所以我们记得所罗门当他在做王的时候，他到基遍，那个时候会幕在基遍，他在那边献祭的时候献了一千祭牲啊，他实在很讨神喜悦，所以当夜神对所罗门说，你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，我必赐给你。那所罗门向神求智慧，对不对？神说你所求的难得，我必给你啊。那弟兄姊妹，所罗门得到了智慧，第一件事情显在什么？显在他马上回到西安，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因为他发现约柜不在基甸。所以你发现所罗门得了智慧以后，他的下一章就说到所罗门在约柜面前，他向神祷告去了，马上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属灵的意义。整个教会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它里面有基督，是因为基督是教会一切的意义，神整个的奥秘，神的中心都在基督的身上，所以他们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人。这是讲到哥辖族，特别重在生命的见证。好，如果我们从新约的三个执事的角度来讲啊，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格顺族比较偏重在福音方面，讲到基督是门，基督是我们的 cover， 让我们藏身在他的里面，得以跟神有份，跟神的荣耀有份。而当我们讲到哥辖族的时候，他们特别是那个奥秘生命的见证人啊，不管讲金灯台，不管讲陈设饼桌子，不管讲香坛，更不要说约柜了，通通都讲到基督，神的奥秘都在他儿子的身上。那底下有一些细节我不讲了啊，大家可以回家读，或者将来我们有更深的机会我们再去细讲。它包裹这些圣物都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啊，那约柜要怎么包，陈设饼的桌子要怎么包，金灯台要怎么包，金香坛 要怎么包啊。那你发现圣所里面的这三样东西啊，它都一定要用蓝色的毯子，说到属天啊，一定要都要跟蓝色的毯子发生关系，然后外面包上海狗皮，还有院子的祭台要怎么包啊，都有它一定的要求。那么我刚才说过了，这个哥辖族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很特殊的，但是呢，哥辖族中的亚伦家是祭司们，他们所做的是一个更特别的啊，所以呢。要抬这些圣物的时候，连哥辖族都不可以随便来摸啊！要等到亚伦的子孙和他的儿子啊，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通通都遮盖好了以后，他们才能够来扛。就特别说到一些神圣的事物，在神的眼中，那不是随便的人可以来摸、可以来碰的啊！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三章讲到长老们。而在挑监督的时候，他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，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啊？这不是光只是讲到外面的一个资格的问题，那特别讲到生命里面，特别讲到对神的认识上，你初入教你不可能摸着一些更深的事情，所以神说不要碰。所以这些连立位人都不能去碰的圣物，只有祭司们包好了以后，立位人再来扛抬它。所以神说不可以摸，那个人要办所当办的，堂所台所当台的，然后呢也不可以随便进去观看，不然的话一定致死啊。那最后我们来看米拉利族，米拉利族是在帐幕的北边，那帐幕的北边，那米拉利族他们负责的啊，我的笔记讲义上也写了啊，他们负责扛抬竖板、栓、柱子、卯座、橛子、绳子。那这里特别讲到他们的 ministry。那是重在讲到基督是救恩的根基，那是一切见证或者一切建造稳定的力量。我再讲一次啊，基督是救恩的根基，是一切见证一切建造稳定的力量。因为这里的卯座一百他连得这么稳的一个根基，旷野的风沙风暴吹不倒它啊。这里的竖板、栓子、柱子都让神家的见证能够立体的被建造起来，成为一个具体的见证在旷野里面出现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建造的 ministry。 所以我个人的体会了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讲，没有任何人书，我只是去读到立位人这三个支派啊，这三个宗族他们在神面前所负的使命跟新约到底有什么关系，我就觉得他们比较重在建造上。那所有的竖板一个一个立起来啊， 照着神的心意裁定，照着神的心意连结，照着神的心意摆设，把整个的会幕的见证具体的建造起来，而让所有的东西在里面可以被彰显出来啊。所以米拉利族他特别强调基督是整个救恩的根基，也像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讲的，神说看哪，我要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，它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，是宝贵的，是稳固的根基，是宝贵的房角石，这么稳，神放在这里，所有的建造在这上面。保罗说，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我立好了根基啊，同时也没有人能再立别的根基，但是个人要在这上面来建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根基就是讲到我们的主。那第四个讲到亚伦家在帐幕前面东边啊，向着日出之地。帐幕为什么向着东边？因为神的荣耀从东而出啊，公义的日头所预表的啊，荣耀的光临到神的百姓中间。所以以西结书或是什么都讲到啊，神的荣耀从东而来，这是一个预表。所以亚伦家住在东边，整个会幕向着东边开门。他们在这里负责看守整个圣所，然后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啊。所以他们等于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的，他们是神奥秘室的管家啊，他们是一个 overseer 啊，他们在这里管理，在这里看管神家整个的侍奉，整个的这个见证。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，讲民数记跟讲台不一样啊。民数记或者我们这个圣经研读，大家都是比较有心追求花功夫的，所以我比较少去讲一些生活的例子，因为时间实在很有限。所以讲了这些东西，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辛苦，听起来辛苦一点。所以万一你累的话，要站起来伸伸腰 ，it's fine 哈。我绝对没有问题的。我在中国大陆跟他们培训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跟他们讲，我说传道人一定要练一个功夫啊。弟兄姊妹睡着了，你照样可以讲。你不能够说看见有人睡觉，心里就受伤啊，受影响啊。我花这么多功夫，你居然在睡觉。那弟兄姊妹不可以这样子。弟兄姊妹他们这么辛苦来到神家啊，那么累了、疲倦了，那我觉得都应该自由的啊。你们体力够，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听。但是如果觉得累，要伸伸腰、动一动都没有关系啊。像这个面食，他常常腰痛，我也跟他讲，你随时要痛起来走都没有关系啊。他怕影响我，都说没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在爱的里面，我们就是一起来学啊。所以底下我们继续来讲利未人的属点，利未人的属点。那利未人，我想我们在那个第一章讲到以色列百姓属点的时候，神特别叮咛他们啊，利未人不可以属在百姓的中间。不可以在以色列人中间计算他们的总数，那并不是代表利未人不可以数点，大家不要搞错了啊，只是利未人不跟百姓们一起数点就是了。利未人有他们特殊的数点，因为他们在神心中的分量跟重要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讲说，在神家都是一样的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从救恩、从蒙恩的角度，神儿女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好，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可以夸口，就着救恩蒙恩的地位来说，神家绝对平等，没有一个人比一个人好。但今天就着神的心意啊，神自己主观的喜好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在神心中有一般的人特别摸着神的心，是神特别喜悦的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照着神的心意活，他们讨神喜悦而活。就跟你自己家里面的孩子一样，你每一个孩子都爱，都是你的孩子嘛，里面都流着你的血。但是一个孩子从小顶撞你，就是处处为难你，叫你受伤，伤害你，跟一个孩子从小愿意照着你的心意顺服啊，喜悦啊，活在你的面前，他的 character 那样子的讨人喜悦，弟兄姊妹那是不一样的，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彼此提醒啊，那利未人他们有他们特别的属点，他们特别属神。被神特别分出来的。那基本上利未人的属点不止一种啊，在利未记第三章，在我的讲义第三页的下面，只要一个月以外的利未人都被属点，他们是为了替代以色列中投身的。 换句话说，只要有立位的生命就被数点，就算他还不够成熟，只要有这个生命生就数点，就一个月以外的通通数点。所以数下来以后，革顺族有7500个人，哥辖族8600个人，米拉利族6200个人，那一共有22300个人。那么我想稍微细一点的来看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22300个人啊，那么后来他们底下就说到这个，在民数记里面，在这里替代以色列投生的时候，第三章发现以色列人中投生的一共有，第三章第43节啊，按着人民的数目，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。22273名啊，那么你跟这个，对不起，你跟神的百姓大概有30000人来说的话，3个million来说的话，这个比率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偏低啊，那么几乎是1:100，那不可能以色列的投生100个人中间才有一个投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数目字就面临很大的考验。所以如果你就算跟60万大军啊，20岁以外的人来算的话，那这个比例大概也是1:27左右。那也不会说有27个孩子以后才有一个是投生的，那这个比例也太高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就在大家解经的时候啊，有人面临这个困难。所以有一个可能的解释，就是所有的这个代替投生的是从他们出埃及这件事之后啊，所有投生的利未人来替代，而所有以前的既往不咎啊，那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因为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从那一天开始啊，神说你要以这个月为一年的起首，因为神的救赎临到以后，他们的历史才开始算起，才算为正月。那么以色列人是在正月14号逾越节15号出埃及，所以整个以色列的这个蒙恩的救赎历史的故事从这里开始重新算起。所以如果你从这样子的算起的话，从出埃及之后才算的话，那么就比较合理啊。那么就等于是替代在出埃及这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，所有投生的也是用利未人来替代他们，那这个比例就比较合理一点。那这是唯一我们可以找到比较合适的解释，跟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啊。那第二种的数点呢，是在第4章46节到49节，讲到30岁到50岁的男子，特别讲到生命成熟，而且呢，在神家这个最黄金的年日啊，来奉献给神。这是第二种的数点。那另外呢，在民数记第8章，你发现他们在这里也特别注意到啊，民数记第8章24节到26节，他说利未人是这样，从25岁以外，他们就要前来任职办理会幕的事，然后到50岁停工退休，不再办事。所以25岁他们就要开始来学习办会幕的事，那30岁是正式任职。所以利未人在主的面前也不是随便当的啊，那要不仅仅要有那个利未的生命，而且呢他们要接受训练，然后要等到生命成熟健壮的时候，他们在神家来任职。那这是利未人。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数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，那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他们这个30岁以外的跟一个月以外的这个数目字啊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革顺族，革顺族一共2630个人啊，是30岁以上的，但是呢一个月以外的有7500个人，所以他们大概有 45% 是这些成熟健壮可以在神家任职的利未人。哥辖族， 共2750个人，但是他们全部一个月以外的一共有8600个人，所以他们健壮任职的人大概 32%、啊、然后最后我们看米拉利族，3200个人跟6200个人，那么结果是 52%、啊、这是最高的。那么 total 来说的话，是8580个人对22000个人啊，大概 39%， 等于几乎将近 40%。那这是在旧约当时的情形。那我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原则，讲到20/80，我想你们都听过哈，就是任何一个公司、任何一个商店、任何一个教会、任何一个组织啊，大概有80%的 contribution 是从20%的人来做的或者来奉献，这是20/80的原则，我想在企业界非常有名的一句讲法。那20%跟80%，那么在神家里面当时在旧约的里面，你发现这个成熟老练的人啊，大概平均大概是占整体的这个40%左右，平均来说。那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各个分区或者我们教会里面啊，目前能够真正在神家 heavily involved 在侍奉里面，在神家能够真正分担责任啊，扛抬神家见证的百分比大概有多少？那当旧的新约的这个教训、新约的真理所告诉我们的是，全民都是祭司，应该每一个进到神家的都开始侍奉啊。那各占其位，各尽其职，那这是新约的一个标准，应该是到100%啊。但是呢，因为在神家里面，我们进来重生得救，那么我们开始慢慢接服事。那我们这里所讲的都是讲到神家里面那些特别比较重的啊，比较特别关乎见证啊，或者比较使命上的一些的服事，那是因为是利未人特别做的。那么大概40%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我是觉得在这个点上，我们还有努力的地方啊。虽然是我们目前教会里面接受服事的人比率，我想40%是一定有了啊，因为有蛮多的人接受服事的。但是我是讲说，真正在神家里面，为着神家的见证，为着神的旨意，真是把自己像利未人一样交在神手中，有一个这么美好、这么合神心意的侍奉和生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比例要加强，要加强啊。那40%其实，在教会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和影响的啊，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早一点成熟，在神家里面更多来扛抬这些服事啊。所以你发现你一个人在家里面爱主、追求主容易啊，你要跟神家里面一同来服事，那这都讲到我们需要舍己在主的面前，而且要接受装备、接受训练的。大家有空将来去读大卫的时候，大卫那个时候连20岁以外的他就数点，叫他们提早，就是大卫在神的面前，他们奉献的心愿，他们爱神的心愿是超过了神的要求。他们神是要求他们30岁，他们20岁就开始装备他们，开始训练他们，啊，让神家的这个百姓能够将来进到圣殿里面来侍奉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些更成熟、更好的侍奉。好，利未人洁净的条例，我想我不多说了，大家回家看好不好？因为去年当我讲利未记的时候，讲到洁净的条例，那很多那些属灵的意义，像什么祭是表示什么，在利未记里面其实我们都讲过了。大家如果从那样子的一个 background 跟 understanding 再回来看利未人的洁净，我想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了解在这里所强调的啊。但是一件事情很重要的，就是所有要来摸神家的事，所有要来碰神圣的事物，这个人必须要洁净，一面借着宝血的洁净，讲到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主的血在这里的洁净，一方面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要被洁净，我们的肉体要被对付，所有来碰神家服事的人，我们必须最基本要有的洁净。所以当你的手是脏的，你这个修车换完机油满手都是机油，然后 这个弟兄，请你进来，说帮忙洗碗吧，教会忙不过来，请你来洗碗。你说好好好，然后你手也不洗就开始洗碗啊，那你就发现呢，你不碰还好，你碰一个碗就弄脏一个碗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手是脏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人不洁净的时候，很多服事我们不能随便碰，你碰一个倒一个啊。那有的人真的在神家里面是这样，你发现他服事，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通通垮掉了。他原来服侍的劲还很大的，跟这个人在一起越服侍越垮，因为他天天都在埋怨，天天都在批评别人，天天都在讲消极的东西啊，天天都是他自己本身一些不好的见证跟个性在那里影响他，所有跟他接触的通通。